我们的最后一刻的圣灵再来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在我们2022年最后一次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这3年半以来你一直这样的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系统完整的了解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比任何其他的学习都更加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命，关乎我们能够走人生的正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凭据和指引。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再一次施恩给我们，并且我们明年的查经 要怎么样进行，什么时间进行，主啊，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为我们安排，主啊，或者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学习圣经，主啊，我们都求你来指引。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时间，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完了又要进入假期，主啊，在这假期的时间里边，愿真理的圣灵继续不断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使我们不断的反省消化你的话，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就没有具体的经文来学习了啊，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这一轮的圣经概览呢，已经结束了。因此，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复习的时间啊，也是一个总结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呢，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对吧？对圣经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解答啊。如果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就在这里解答；如果是非常个人性的问题，我们就找其他时间来解答。那么，凡是圣经上的问题呢，都鼓励弟兄姊妹可以提问啊。我们说没有我们这个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我们答不了的问题啊。圣经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答不了哈。但是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好问题啊，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来提问哈。如果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太难了是吧，太刁钻了是吧，难了刁钻了我们答不了，我们会跟你说答不了啊。这个但是不一定答不了，所以呢就是心中我们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弟兄姊妹就可以提问。那么今天晚上呢是一个时间啊，我们来回顾我们这3年半以来我们所学习的圣经概览。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中间才信主啊，才插进来的，当然也就没办法完整了。那么因此鼓励呢这样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在下一次轮的圣经概览里边呢，就从头开始一直能够跟下来。现在我们啊来对于圣经概览呢，我们来复习，同时呢我们也来总结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咱们手里边的这一本圣经哈，这本圣经到底是一本啊，什么性质的书啊？什么性质的书？现在呢，我们的圣经啊的封面上啊，就是印着呢，就是圣经啊，叫做圣经。 但是稍微大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啊，出版的大部分的圣经呢，它的封面上印的不是圣经，它印什么呢？印旧新约全书，是吧？这个以前的圣经的封面上印的一般的是这个，是吧？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圣经的名字啊，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的目录呢，我们就会看到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那么，全书就是全部的内容啊，就是 the complete book。啊，the complete book 就是这个完整的书啊，这个，那么新旧是指的两部分啊，前后新旧啊，就是指的两部分。因此，圣经这卷书啊，或者这本书啊，这一套书啊，因为它里边有66卷书。那么这66卷书组成的这一整本书，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性，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相当的深刻的印象了，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呢？大家回答一下吗？
历史，
历史。
里约。
哎。其实呢，它的关键是在这里，啊，是关键是立约，所以圣经它是一本约的书，它是分旧约或者叫做前约，啊，新约或者叫做后约，是吧？这个前约这个说法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边是这样说的。那么，在英文里边的 Old Testament 啊，这个 Old 不是老的啊，是指的之前的那一个，是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立约啊，它是这个字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所以圣经。不是单纯的历史，它要比历史要严肃得多。那么它有历史，但是圣经的历史呢？它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它是为了立约而写历史，是吧？所以圣经也是一本非常优秀文学的书，但是它不是一本。小说啊，或者说是诗歌集啊，或者是什么啊，它不是单纯是文学作品。那么它关键的问题是立约。那么两次与神立约，就产生了新约和旧约。那么神跟我们立约，这个核心在哪里呢？圣经的主题。它的核心是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圣经的中心思想围绕着这个核心啊，大家认为是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救赎工作吧，
哎，就是神的救赎
人
工
类
作。
的救赎。
哎，这个呢，就是圣经的主题了，啊，那么这个救赎是透过主耶稣来做成的，啊，这不仅仅是透过主耶稣做成的，也是为他来做的，啊，所以圣经的主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 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启示的主，他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是今天我们在天上中保的主，同时他又是快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永远与他同在的主，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救恩啊，神对我们的救赎是主题。那么创世纪一开始，尤其是前三章的经文，那么就跟我们简要的说明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啊，神为什么要救我们，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神为什么救我们呢？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像他的孩子一样，那所以神爱世人的根据就从那里来的。然后呢，就是救赎的必要，这个救赎的必要，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死亡临到了人类，所以人类需要了救赎，啊，那么神在旧约里边，他是为着这个救赎来做准备工作的。这准备工作里边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神要使人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或者拯救他人，对吧？所以这个历史啊，就开始给我们有几个大的时段，对吧？比方说洪水，挪亚洪水之前或者刚刚洪水之后的时候，那么上帝让人看见那个时候没有国家啊，没有政权啊，没有这个宗教啊，这些东西，人就是单凭着良心啊，单凭着神的形象的内住啊，神的人的良心，看看人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发现人只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堕落，从堕落走向堕落，没办法，以至于神用大洪水毁灭了世界上当时啊，就是从亚当开始啊，到挪亚啊，经历了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啊，经历1500年，到1600年的时候啊，到1600年的时候呢，大洪水来了啊，所以这个挪亚出生的时候啊，大概就是1000年啊，从亚当啊到挪亚出生啊，大概是1000年的时间。挪亚活到500岁啊，这个神吩咐他造方舟，600岁大洪水啊，所以大概呢就是到大洪水的时候啊，就是从创世之后1600年。那么挪亚洪水之后，地上呢就只剩下挪亚一家的人，然后呢重新开始繁殖。那么100年以后呢，在挪亚的一个孙子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人，对吧？挪亚生韩啊，韩生古时啊，然后呢第四代啊，就出，假如说是挪亚是第一代的话啊，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叫宁禄，他就建了巴别塔。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挪亚虽然一家是义人的后代，但是罪恶很快就在人间蔓延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才开始呼召一个 神在全地上寻找啊，这个要寻找一个对神忠心的人，因信而对神忠心的人。于是呢，这个人就出现了，就是亚伯拉罕。然后神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应许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答应他最后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的后裔当中呢，在他的后裔当中啊，要出现一个人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啊，都要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这个时候呢，大约就是，在公元前4000年啊，这个不对，公元前2000年啊，就离现在4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是吧？亚伯拉罕蒙召了，啊，亚伯拉罕蒙召了。有人说，他是公元前，1948年啊，这个是不是这样？我没具体的算过啊，大约就是公元前2000年，啊，亚伯拉罕蒙召。然后神又花了2000年的时间，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啊，旧约的时代，到耶稣降生，啊，到耶稣降生呢，总共大约4000年，啊，也就是说，从亚当到耶稣，啊，总共4000年。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正好是在中间，啊，那么。这就是公元前2000年，啊，1000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呀？大卫，啊，然后1500年有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呀？弟兄姊
摩
妹，
西。
哎，摩西，啊，那么。公元500年，啊，之前500年，也有一个重要人物，啊，这个人叫所罗巴伯，啊，这个就是王国被掳回归的那个领袖啊，大卫建立王国，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啊，然后这个。3000年，啊，大概2500年的时候，挪亚，啊，然后呢，之前啊1500年就是亚当，啊，这个就是啊旧约的历史，啊旧约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啊，神的启示呢就不断的启示出来。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啊，然后就旧约结束，啊，然后耶稣是旧约的总结，新约的开始。那么旧约呢，在这个摩西的时候啊，在摩西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示来书写圣经，啊，摩西五经啊。这个就开始啊，是这个圣经写作的历史啊，大约是在这个节，大约是在这个时间里头，中间有400年左右啊，有400年左右，就是旧约结束，新约最后的马来基书啊结束了，那么新约还没开始之前啊，大约有400年，中间圣经沉默啊，历史没有记录，其实也没有完全沉默啊，咱们这个读了概览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从马拉基书往后啊，旧约的马拉基书往后，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这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啊，考一考弟兄姊妹，是借着什么来写、来记录的，来说明的？ 就是一般被认为叫做旧约、新旧约之间的沉默期，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神没有启示，对吧？那么这一段时间是用什么把它连接起来的？有两样。弟兄姊妹记得吗？
施洗的约翰和耶稣。
施洗的约翰和耶稣，我是说在这个新旧约之间啊，这四百年啊，新旧约之间这四百年的历史啊，这个历史啊，咱们现在说的是历史啊，就是这个历史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啊。我提示一下啊，这个新约的历史啊，新约的历史有主耶稣基督的四福音是吧，然后是使徒行传，那么到了使徒行传，新约历史就结束了啊，就是正式的写历史。可是呢，这个历史啊，他又把它和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的这段历史，也就是说，是哪一卷书的记录呢？把使徒行传的结束和耶稣基督再来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呢？是哪一卷书？
是不是撒加利亚？
新约的。哎，这个有一点靠谱了啊。新约的这个历史呢，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是启示录啊，新约的是启示录。也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结束，历史就到了欧洲的罗马，是吧？然后福音怎么样带到全世界，对吧？然后怎么样进一步更细致的传播啊？怎么样预备这个福音的普世传播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启示录里边老约翰所说的将来要快成的事，对吧？那么旧约呢，也有一位先知啊，特别是把新旧约之间的这一段历史呢，把它填起来了，这位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预言了希腊和罗马，那么因为这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呢的历史是写到波斯啊，写到波斯的年代，那么希腊的年代啊和罗马的前期在历史书里边没有出现啊，是借着神对于先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啊所看见的预表的预象当中的这个预言啊，借着这个来把新旧约之间的历史来连接起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个家谱呢就像从亚当到挪亚啊，基本上就是家谱啊，借着家谱把那一段历史呢就把它填补起来了。那么因为到了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公元前四百年啊到公元这个时间呢，人类的历史的年代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啊，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呢，他没有记载年代啊，就是谁多少岁生谁，谁多少岁生谁啊，没有记录这个。世俗的这个历史呢，就是圣经之外的历史，已经完全可以知道这个中间的年代的问题。但是这个从亚当到挪亚这个时间呢，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历史了啊，因为到洪水的时候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才说谁多少岁生谁，谁多少岁生谁啊。所以这个挪亚之后的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也说谁多少岁生谁，谁活了多少年。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历史可以参考的，所以圣经就把这个家谱啊，把年龄都记录在里面。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类历史呢就都展现出来了啊。因此弟兄姊妹，神的救赎啊，神的救赎 是透过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展现他救赎的计划。啊，神的救赎，再说一遍啊，神的救赎是透过整个人类历史的展现，啊，整个人类历史的展现，然后呢，把这个救赎的计划来展示出来，来展现出来，那么当然这个大计划就分两个部分了，这个旧约和新约部分，那么旧约一共4000年，新约到现在2022年，是吧？这个是个约等数啊，旧约约等数。那么新旧约就是公元来划分，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所以旧约是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成神对人类的救赎来做预备的工作啊，旧约时代啊，整个旧约时代它就是为耶稣第一次降世为人啊，来到世界上第一次降世啊，来做准备工作的，整个旧约时代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立律法啊，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原不能拯救人，律法只是叫人知罪而已，啊，但是律法里边呢，有很多对于新约的应许、预表、应这个。预言啊等等的这一些内容都在里边啊，非常的非常丰富。好，这是旧约哈，旧约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那么基督降生了，
牧师
结束了，哎，
牧师，
哎，
旧约到新约之间，你写了4000年，好像
400年。
啊，你写了4000嘛？
你是说这个？
哎，这个
啊，这个不是旧约到新约，而是旧约总共4000年。旧约总共4000年，就是从亚当，
哎，一直到
哎到耶稣4000年。啊，
那应该总共是6000年了。亚当到我们现在，
亚当到我们现在6000年。
哦，
总共6000年，约等于啊，不是非常准确，
哦，对对对对，
啊，约等于6000年，那么新约呢，是为基督第二次来或者基督再来来做准备的，是吧？再临吧，基督再临啊，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整本圣经有3点2线，啊，3点2线。哪3点呢？都是这3点啊，都是这2线，都是与基督的工作有关系的啊，有基督的工作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弟兄姊妹，第一个点是什么？基督与人类之间啊。所发生关系的第一个点是什么？
创造吧。
哎，创造，对吧？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道成肉身。
哎，道成肉身，感谢主啊！道成肉身，啊，就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其实就啊，哎，就是再来啊，或者再临啊，就这三个点。那么两线啊，那么就是旧约和新约了啊，这两条线。那么旧约的这条线里边啊，为了预备他的道成肉身啊，做了许多的工作啊。新约这一条线啊，也是为着基督再来啊，他做很多预备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啊，三点整卷圣经的三点两线，对吧？好，旧约呢，它分成从经文啊，39卷书，分成五个大部分，啊，分成五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就是五经，是摩西写的，
嗯，
然后呢，是历史。啊，五经当然就五卷书了，是吧？那么历史一共12卷书，啊，然后呢是智慧书，
五卷，嗯，
又是五卷，啊，然后是大先知书，
也是五卷，
五卷，然后小先知书。
12卷、
嗯，哎，又是12卷，对吧？总共呢，39卷，对吧？这是这个经文本身的记录啊。其实五经里边呢，它也有历史，啊，它也有很多历史在五经里面，它主要涵盖的是从创世到摩西这个时间，啊，到以色列形成啊，就是申命记，就是以色列将近迦南地的时候，啊，然后旧约历史呢，就是从以色列进迦南地，也就是约书亚开始啊，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啊，也就是被掳。啊，到被掳，然后呢，到回归啊，从被掳回归啊，这一段历史。那么回归了以后呢，直到主耶稣降生啊，这一段时间呢，大概将近500年，400多年的时间呢。旧约历史是用预言的形式来写的啊，咱们刚才讲到，主要是但以理书，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先知书里边呢，包括撒迦利亚书啊，都有一些的预言，但是最准确最多的啊，就是但以理书。然后智慧书呢，这里边就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对吧？特别像诗篇啊、约伯记啊、箴言，这个雅歌哈、啊，这里边包括非常多的这是灵里边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啊，灵里边这个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写下的以诗歌体形式写下的啊，这里边许许多多的内容都是为主耶稣来做预言啊，你比如这个诗篇里边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啊，这个箴言里边啊，这个智慧，雅歌啊，传道书，这些呢，其实都在为从不同的层面为基督来做预表 预言来做见证的。因为智慧书呢，它之所以是智慧书，它是诗歌写的啊，它与神之间的互动呢，里边充满着感情，所以它与历史不一样，与先知书也不一样。那么先知书呢，其实一共有17卷啊，我们把它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其实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呢，在时间的次序上，并不是人也不是特别重要啊，只是从篇幅上、内容上来这样分的。那么也就是说，神在历史当中做事，他在做事的同时呢，他也向神讲话啊，给人解释这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啊，然后这个发生了之后会怎么样啊？对未来的预言。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应许，对吧？所以中间呢，就加了一个神与人之间互动的这个智慧书，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旧约经卷的结构啊。那么在旧约历史当中呢，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形成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占据了这个旧约历史的大量的篇幅，也就是说，旧约历史它整个的旧约圣经吧，哈，就是它对于整个的人类历史的这个这个写作的部分呢，其实只有11章经文，也就是说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11章。就是一个普世性的记载的经文，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进入到亚伯拉罕，也就是进入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记录里边来了，直到旧约的结束，对吧？全部都是围绕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记录的。那么以色列从他一开始的历史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我们把它称为族长时代。啊，这个我就不写了啊，弟兄姊妹回顾啊。然后呢，这个族长时代的结束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啊，雅各带着他全家人啊到埃及去。当时是约瑟啊先到埃及去了，这个故事我们不详细讲。那么就是下埃及。然后到了摩西啊，直接就跳过去埃及430年啊，后来成了奴隶，轻描淡写就过去了。然后就重点是在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啊，出埃及，然后呢重点就是在西奈山神向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同时建造了会幕啊，后来的圣殿啊。那么这个呢，就把神公义的标准和神救赎的方法都在这个律法里边，包括着这个会幕的侍奉里边都启示出来了。那所以西奈山的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摩西这个人呢，得蒙神特别的怜悯啊。神说：“我与我的仆人摩西说话，不是借着异象，不是借着好像打谜语一样的啊，异梦等等的，我是和他面对面讲话的啊。”因此呢，摩西才具备了写在他之前。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事件啊，包括洪水之前的事情啊，亚当伊甸园的故事，这些呢都是神面对面跟摩西讲，摩西就把它记录下来。那并且呢，摩西说这些话不可增添，也不可删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因为咱们说圣经的性质是什么来着？ 再说一遍啊，强调这件事情。圣经的性质是什么来着？是什么一本书来着？弟兄姊妹，
启示
啊，启示是他的方法，
神的话语
啊，
立约书，
哎，立约嘛，咱们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对吧？这个立约、是，我刚才忘了讲啊，这个立约是神单方面跟我们立约的，这个不是双方面立合同，不是这样的，而是单方面的立约。那么这个立约呢，很像移民法啊，很像移民法。那么这个移民法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移民国家，对吧？比方说澳洲，他要吸收移民，他有一部移民法，对吧？但是这个移民法呢，他不需要跟要移民来的那些人去商量啊。比方说我们从中国要移民来澳洲，澳洲政府不需要跟我们去商量说，哎，咱们互相立一个合同啊，来怎么样移民，不是这样的。是澳洲啊，
就是他的权柄啊，
哎，是他的权柄单方面立的，就是我要这样的人来移民啊，单方面立的。因此作为移民啊，比方说我要移民澳洲，我不可以把澳洲的移民法根据我的理解来增添或删减，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能，
哎，
能理解，嗯，
哎，所以呢，圣经也是这样，对吧？圣经就是我们从世界移民到天国的移民法，对吧？这个，所以是得永生的生命法则，因为我得永生，我们才能移民到天国去，对吧？因此圣经这部移民法既是立约单方面启示给我们的，因此圣经是不可以根据人的思想意念去更改删减的，因为你更改删减了是自欺欺人，因为神不认你的更改删减。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哎，所以我们对于圣经呢，不可更增加，不可删减，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不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啊，我们可以读哪一段忽略哪一段，这个都不行，对吧？这是由于圣经本身的性质来决定。
是的
啊。那么呢，摩西啊，代表神向人启示，就把这个立约的这个前半部分啊，就是摩西五经的部分呢，就启示下来了。所以以色列民是怎么形成的啊？是跟神之间立了什么样的律法？那么神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有什么的应许，是吧？那么关键就是在以色列这块土地，将来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要出生啊。当然摩西那时候还没有大卫啊。就是将来有一位后裔要出生啊，这个就是人类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得什么福呢？就是与上帝和好，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啊，就是这个福。所以中国人说这是天人合一的福啊，啊，所以天人合一的福啊，就是狮子旁加一口天啊，神与人同在。这个希伯来话叫什么？
不知道，不会说。
Shalom，Shalom。
神与人同在 ，Shalom 是和好啊。神与人同在，
以马内利。
哎，以马内利啊，感谢主啊，就以马内利了，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就是耶稣啊，他在我们中间。他的使命，他的身份，他做成了这个工作，对吧？所以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旧约历史了哈。这个旧约历史里头呢，士师记啊，一开始啊，以色列没王。弟兄姊妹，以色列没有王，士师记的时代 重复了好几次以色列灭亡，这个咱们在读经团契里边刚刚读过不久啊。我在这问，以色列真的没有亡吗？
有，
有，
有。
哎，所以圣经上说，那时以色列没有亡，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不是没有亡，是他们自己认为或者他们不认这一位王。这一位王是谁？
上帝嘛，
是他们的神。神一开始是他们的王，可是他们不认，他们说我们没有王啊，所以神说好，这个你们既然不认我做你们的王，你们要立一个人间有血肉的来做你们的王。他说这个王必腐败，是吧？所以他必要怎么奴役你们，然后呢他根本拯救不了你，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得救完全在于耶和华，是吧？一个王，所以扫罗算那就算很厉害了，对吧？可是他能一个人的血肉，他有多大的能力啊，是吧？他怎么能够 给以色列带来全部的胜利呢？这不可能的啊！所以以色列离弃了神，立人做王，啊，好，那神说好，你立，神就给他们立王了，所以立了扫罗，后来呢，废了扫罗，立了大卫，对吧？后来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啊，要在他们因为大卫对神的敬畏啊，说永远永远做王。那么并且呢，在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对吧？结果呢，大卫的后裔不但在肉体里边不能永远做王，而且所罗门的儿子呢，以色列就分裂了，啊，就成了两个部分了。对吧？所以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分成两个部分，上边部分的，北边部分的啊，叫北国啊，后边南国啊，哎，那么北国的首都后来他迁了好几次首都啊，后来定都撒玛利亚，南国始终在耶路撒冷啊，这个。这个撒玛利亚啊，这个我写的很草，记住就好了啊。南国首都耶路撒冷，那么因为圣殿啊，大卫的后裔在南国，那么北国呢就有假圣殿啊，他们拜了什么呢？对不起啊，拜了金牛。从头到了他们拜这个金牛这偶像啊，以至于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也灭亡了。那么北国灭亡是由亚述把北国消灭了，然后巴比伦把南国消灭了，分别存在了三百多年，南国北国仅存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啊，就结束了。所以地上的王权啊，地上的这个血统的都因为在律法上犯罪，无法从律法里边得到保护，得到祝福。因此呢，这个借着他们王国啊来结束律法之约的这个历史啊，律法之约结束。然后呢，就主耶稣来了，就进入到恩典之约。神的应许不会因着人的软弱而改变，对吧？所以呢，以色列人虽然灭亡了，啊，这个国家灭亡了，但是神的救赎的工作并不因此而改变。因此，等到时候到了。耶稣就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把她生下来，并且生在伯利恒啊，这个基督的道成肉身就开始了新约时代。那么新旧约的交替就有两个代表人物来象征，就是施洗的约翰和耶稣基督。施洗的约翰 他是大祭司的儿子、啊、他来为耶稣亲自指出，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我看见圣灵像鸽子落在他的身上，我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新旧约交替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宣告、啊、施洗的约翰就是旧约的总结结束了、啊、那么约翰和主耶稣之间呢，年龄差六个月、啊、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那么耶稣作为新约的立约的使者、啊、就开始了新约时代。那么新约圣经呢，作为经文啊，它也有三点两线啊，作为这不是经文啊，作为这个时代啊，也有三点两线。第一个点都是关乎基督的啊。第一个点是指的哪一个点呢？在新约里头，圣经里头。
新约点
啊，新约的关于基督的第一个点啊，是指哪一部分经文呢？就是四福音。
路加谱。
四福音。四福音记录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耶稣在世的时间，在世的基督。
嗯。
对吧？这是新约圣经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是哪卷书呢？希伯来书。
新约历史吧，是吧？
啊？
是新约历史吧？
哎，不是新约历史啊，就是第二个点呢，是希伯来书。
哦。
所以这个四福音是指的在世的基督。
嗯。
啊，那么希伯来书是在天的基督。然后呢，就是启示录。
启示
录。哎，就是在临的基督。啊，这个。基督我就不写了啊，在灵的基督，因为写太多、啊、所以这 三部分的经文就是三个点。那么两线呢，就是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
统称是不是叫教义书信啊？
哎，那么保罗书信呢叫教义书信。
嗯。
啊，教义书信。那么普通书信呢，相对于教义书叫什么？普通书信 叫什么书信来的？
生活是吧？
哎，对，生活书信。
嗯。
啊，这样呢我们就从信仰结构上啊，我们就了解新约圣经呢，其实它也是从三个部分啊，三个点来描述基督啊，所以在世的基督，复活升天在天上的基督，就是希伯来书写的，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做中保，是吧？希伯来书写的，然后呢，启示录写的就是再来的基督啊，他要审判人类，所以。四福音是在世的基督，那么道成肉身在世的基督呢，因着他的道成肉身受难死里复活，就奠基了我们新约的因信称义的信仰，对吧？那么保罗呢，就因着四福音的记录了在世的基督呢，就形成了我们新约的信仰，是吧？然后呢，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赎罪祭。然后呢，这个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在天上为我们尽祭司的职任。那么这样呢，在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关键的话， 就是说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基督施恩的宝座前，那么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是希伯来书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了，因此呢就产生了基督徒信心的人生啊，信心的人生，因为我们有了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了，所以我们就有了勇敢的心，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不再惧怕了，因为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因为控告我们的撒旦已经被赶走了，基督一次永远有效他的宝血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不再惧怕，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基督徒在世上信心生活的基础，对吧？所以呢我们才雅各书里边提到说我们要结出信心行为的果子啊，信心行为的果子，你光说信那不行，是吧？要有见证，那我们的见证敢于把信付诸行动，那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在天上已经有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有这个一次永远有效的保险，这些说的比这个亚伯的血说的更美啊。所以基督的血是救赎的血啊，救赎的保险，亚伯的血呢是殉道者的血啊，亚伯喊出的那是公义，耶稣基督喊出来的是饶恕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呢经过普通书信之后，我们就等候基督的再来啊，那就是启示录里边所预言的再来的基督啊，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的结构啊。这样呢我们其实这些啊信息啊，我们已经在我们过去的查经的里边呢已经反反复复的啊颠来倒去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多遍了，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些经文的概念装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这样呢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这样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遇见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引导我们。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整卷圣经为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这个已经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啊预言啊，预言，这个预言呢就是指的圣经上的话，也就是说众先知所启示的信息叫预言啊。所以预言中的灵异啊，也就是说这个预言中的精髓，它的灵魂啊，这个里边并不是什么灵异啊啊灵异解经那个灵异，不是的啊。我们看第十节啊，这个原文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吧，这个灵异就是灵魂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经文的圣经这卷书啊所有内容它里边的灵魂就是耶稣啊，是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么在上一次咱们查的启示录二十二章里边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吧，这句话呢记录在第八节啊，二十二章第八节，这个这些事是我约翰听见看见啊，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只是我的天使脚下拜啊，然后说不可以拜我啊，不可以拜我，只可以拜神啊，敬拜神。那么敬拜神是敬拜哪？敬拜神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神呢？他接不接受敬拜呢？啊，因此在第六节这就说了，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啊，主就是指着我主耶稣基督啊，就是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的神啊，也就是说旧约新约所有的这一些的先知啊，这些的使徒们啊，他们也是先知啊，就是写下这个圣经话语的这些人啊，他们背后被感动的灵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灵啊，也被称为是圣灵啊，所以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的神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啊，耶和华如此说，在旧约圣经里边经常出现这个说法，对吧？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这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见证人就说，这是就是唯一的神啊，独一的神，他叫唯一的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哈，其实旧约里边向众先知启示的，众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的那位耶和华，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他的灵向众仆人讲话，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这一些呢我们就了解哈，最后我们就了解，其实圣经上的话就是基督与我们立约的，那么他是立约的使者，是他给我们啊来立约。这个最后呢使我们归向他，所以整卷圣经的结束高潮，整个救赎计划的高潮结束，然后永恒的开始，是哪一件大事儿？弟兄姊妹，
来迎接我们新妇婚宴，
婚宴，对，
就是羔羊的婚宴。
羔羊婚宴，
所以那个呢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救赎的计划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羔羊的婚宴，记录在启示录十九章。所以圣经里边啊是对这个这么伟大的事啊是如此之轻描淡写啊，其实这个呢不能，这个它本身太重要了啊，所以没必要再去特别强调了啊，它本身已经很重要。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圣经的主要内容哈，所以我们就也可以说圣经救赎的整个过程是父上帝是导演，基督是主角，我们是这中间的主配角，是吧？所以整卷圣经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父上帝在为他的儿子预备新妇预备新娘的过程啊，所以借着拣选和淘汰啊，借着操练，这个亚当造出来虽然没有罪，但是他不成熟啊，所以要经过整个的救赎，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赎回他自己的新娘，借此向他的新娘表达基督对他的新娘的爱的程度，同时也是对新娘生命的成熟圣洁的要求啊，这就是圣经它的这个核心精神。 那么人类他本身在这个计划里头的就是有福的，在这个计划之外的他就是不但没有福分，而且要永远被咒诅。圣经是一反一正把这些东西都写在里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圣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大概介绍圣经也只能如此了。所以弟兄姊妹，以后我们细查圣经的时候，像现在星期五早晨查的圣经啊，我们就要知道它是在圣经的哪一个位置啊，旧约它是旧约的哪一个部分啊，先知书，先知书哪一个部分啊。所以你把它放在整卷圣经里边再看，你就大概知道它内容是怎么回事。这样呢我们就不至于犯断章取义的错误了。好，我们概览的复习啊，回顾，简单的回顾，这个我们是一遍一遍的这样强调啊，为要加深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印象，使我们能够牢牢的把握。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儿了。还是我来给大家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感恩啊，我们也奉主的名来祝福。好，我们同心。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众人一同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围着你过去带领我们走过这一个圣经概览学习的过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得救，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到你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蒙恩得福，直到永远成为与你永远同在的人，和你一同作王管理你所创造一切的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蒙了何等的大福，我们怎么能不敬拜你，不感谢你，不赞美你。主啊，你的奇妙实在做，你的作为实在奇妙，实在伟大，实在荣耀，实在圣洁。主啊，你的恩典，你的大爱何其宝贵。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也知道今天已经到了你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逼近的时刻。主啊，你也曾经跟我们说了，这个时刻是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就是既罪恶圣徒又大量减少的时间。主啊，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刻的压力，征战的激烈。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愿你借着你的话来坚固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因为你曾经跟我们说过，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纪念你告诉我们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这是你最后晚餐最后嘱咐我们的一个比喻。主啊，但愿我们明白这重要的关系，使我们能够牢牢的把握。虽然我们这一次圣经概览的学习到这里要结束，然而你的祝福并不结束，你的引导才刚刚开始。主啊，就求你借着你的话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渴慕你、心中寻求你真道的人。主啊，在这里我们奉着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渴慕的人。你经上告诉我们说，凡口渴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 和主啊，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得到宝足。主，谢谢你，你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前面要放假，我们要从你那里继续领受我们以后的圣经学习要怎么样走。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求主感动我们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能够饥渴慕义，好好的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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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